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二节，让我们大家一起诵读主的话语。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
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有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是你们必须重生，由宋牧师给我们正道。我们现在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又一次来思考上帝的话语啊。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约翰福音第三章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章圣经。那因为其中有一节是大家也都非常熟知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常常拿着这段经文呢，告诉那些福音朋友，劝他们信耶稣。我们也自己常常以这节经文作为我们信耶稣的一个上帝的一个应许。啊，那我想今天带大家来思考，在三章十六节之前，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如何是真正一个信耶稣的人呢？那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要重生啊，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主题。那什么是重生呢？啊，重生这个字英文是 born again 啊。那当然，这个就像尼哥底母一上来就问耶稣，因为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的时候，尼哥底母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呢？当我们讲到重生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误解就是说，以为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再造。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你看过不少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都喜欢一个主题叫什么？穿越。就是你要穿越到过去。你穿越到十年前、二十年前，然后你在某一个人生的重大决定的时候，你想做一些改动，那以至于你以后的人生都不一样。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或者心里面的一种，你说是它是一种欲望、一种渴望，甚至可能是反映了一种人生里面的一种遗憾。你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人生里面某些事情你做的欠妥，你很想重新来过一遍。好，这或许是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的一个重生 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回到母腹里面再生出来一次，然后我们的人生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结局啊。但是耶稣这里所说的重生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所说的重生呢，和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是相关的，他讲到的是一种从上面而生的意思。因为他在第十二节说，我在跟你们讲地上的事的时候你们都不信，你们都不明白，我在讲天上的事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够相信，怎么能够明白呢？所以当耶稣在讲重生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我所讲的这个重生不是这个地上的重生，我讲的重生是从天上重生，也就是说你要从上帝那里重生，这是他的讲的一个重点。耶稣说重生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在这里有两次来重申来强调重生是何等重要。他在第三节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在第五节他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换一句话说，人如果没有经历重生，你将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国，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国，因此你也就没有永生。虽然三章十六节我们一直在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可是耶稣告诉你说，在你得永生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在你生命中间要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重生。那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耶稣要对尼哥底母说这番话呢？那尼哥底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大家来读这段圣经，如果手边有圣经，我希望你们还是放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啊。第一节这里面讲到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那我们今天在说到法利赛人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一个另几个字，就是假冒为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经文本，这个语言本身，在讲到法利赛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们都自动的，你去查字典，他会告诉你说，这就是假冒为善。我们会把法利赛和假冒为善画一个等号。但是我想请弟兄姐妹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回到耶稣的那个时代，或者回到更早的一个时代，法利赛人这几个字却不是假冒为善的意思。甚至呢，我们可以说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是一群很敬虔的人，是一群常常讲论上帝话语的人，甚至他们身体力行愿意去遵行上帝话语的人。我们讲到假冒为善的时候是在很后面的事情，但是在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却是犹太百姓所推崇的一群人，认为这群人他们是真正的按照上帝话语去生活的。好，那换在今天呢，如果说今天我们也出现了一个名词去形容我们今天的人叫什么人呢，那这群人就是一群我们称为很属灵的人，或者是敬虔的人，或者是非常热心服侍的人。那至少在外表上看是讲到这样的一群人。所以这是尼哥底母的第一个身份，法利赛人。那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呢？是犹太人的官。在这个新国际版圣经里面，他直接把它翻译成犹太人议会的议员，也就是他是属于管理整个犹太社会的那些高层的领袖其中之一。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之下，犹太人的这些领袖其实一开始就质疑耶稣的身份。他们的疑问是说，耶稣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凭什么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做宗教的改革？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来就是带动一个宗教的一个革新啊！更不用说耶稣自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和弥赛亚，这是这些宗教的领袖所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来看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是夜里来的。很多人都说夜里来是因为他为了避免别人对他说三道四，或者别人来去质疑他或者诟病他。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圣经刻意的把尼哥底母放在黑暗中间。那当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从天上 再生一遍的时候，他告诉你说，尼哥底母，你今天虽然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你虽然是一个带领犹太人的一个好像一个 leader， 一个带领大家的人，你虽然在所有人眼中看是一个热心服事，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人，但是你今天还仍然活在黑暗中，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重生。本来尼哥底母想要来跟耶稣做什么呢？我们从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见，尼哥底母想要跟耶稣讨论一些关于信仰的问题，因为他说，耶稣啊，照你所行的神迹，照你的这些教导啊，那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可是耶稣却直接了当地告诉他说，你不需要做这些讨论，对于你来讲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必须要重生。好，那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耶稣继续说，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重生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耶稣又告诉尼哥底母说，重生却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耶稣举了一个比喻说，这个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就像风一样。他说风吹过来的时候，你可以听见风的响声，可是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去哪里。凡从圣灵生的也要如此。这件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事情，关乎我们永生和生命的事情，耶稣说是圣灵的工作，它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测透的。那耶稣在这里同时也跟尼哥底母说，这一件事情又不是一件新事。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吗？你怎么能够不明白这些事情呢？耶稣所讲的事情是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灵的工作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圣灵直接参与了上帝的创造。我们看见在先知的很多的预言里面，圣灵大大的工作去改变人心。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新约所独有的教训，就是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工作。然而耶稣却告诉当时的这一群以尼哥底母为代表的这一群犹太人，这群自认为很了解圣经，很明白上帝的律法，自认为自己很敬虔很属灵很认识上帝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还不认识神，如果你们没有重生。所以对于任何一位我们今天热心寻求真理，我们自认为我们已经认识神的人，我们都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重生，或者说你有没有重生，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给你的圣灵在你生命中间的这个工作。如果没有，你没有办法进上帝的国。所以重生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着一群慕道友或者不信的人说，哎，你必须重生。重生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我们自称是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生活了几年几十年甚至很长时间，甚至已经参与了教会的服事的人，我们都需要去认真的去在神面前去问自己一个问题，说你是不是已经重生了。我们要知道重生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从上面来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翻转的生命。有这样一个见证，有一位姓赵的弟兄，他人生曾经花了18年的时间，喜欢搓麻将，很喜欢赌博，而且他在这个搓麻将赌博里面，他达到了一个某一个水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只要四个人坐在桌子上，他能够判断，准确的判断他手里缺的那张牌在谁的手里，他可以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这样一个搓麻将搓了18年赌博的人，他几乎每一次赌桌上都是他赢，他觉得他非常的有成就。可是有一天他信了耶稣，他经历了重生，他决定再也不搓麻将了。但是呢， 原先的那些毒友会常常来找他。那有一天这些毒友就来说，哎，老赵老赵啊，就在叫他。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从窗户上向外问说，你们找谁呀？那这些人说，哎，找我们找老赵啊，就是你呀。他说，你找我干什么呢？我们三缺一啊，你要来一起，我们就再打一轮吧。然后这位赵弟兄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找的那个老赵啊，他已经死了。这个外面的人就觉得说，哎，你这不是说胡话吗？你不活得好好的，干嘛说这个胡话呢？啊，这位赵弟兄说，他说，从前的那个旧的老赵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那个新的老赵。你们要去打麻将，去找那个旧的老赵，不要来找我。这就是一个重生在人生命中间所带来的一个翻转性的本质性的一个改变。那我们家这一次呢，圣诞节我们又把我们那棵圣诞树又重新搭起来了啊。那当圣诞树搭起来的时候啊，我们把圣诞灯打开，屋里面就有非常好的一种祥和的一种温馨的一种气氛啊。那一下子让我们家就增添了这种过节的这种氛围啊。但是我在思想说，这棵树是由什么做成的呢？它是由所有的塑料的这种料件做成的啊。虽然它外表如此的光鲜漂亮，但是我们能不能指望这棵树上开出真的花，结出真的果子呢？我想你绝对不会愚蠢到还要为这棵树去施肥浇水，然后期待它能够开花结果。事实上在圣经中间有很多这样的描述，也就是说，当一棵树栽了一棵树的时候，你不能期待这棵树结出不一样的果子来。在马太福音7章16节那里讲到说，荆棘上岂能摘到葡萄呢？棘藜里面岂可以摘无花果树呢？无花果呢？啊，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没有经历重生，没有一个真正的属上帝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没有圣灵的内住，你怎么能够期待他的生命中间表现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特征呢？你怎么能够期待他的生命中间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刚刚已经讲过，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已经很多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到教会里面，持续的聚会，也祷告，也读经，甚至还参加了教会的侍奉。如果真的是没有重生的生命在他里面，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又可悲的事情。有的人或许会说，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常常来教会参加教会聚会的人，怎么可能没有重生呢？但是事实上却是如此，的确有这样的人啊。我在上次跟大家讲到的时候分享，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宋尚杰啊，将近在80多年前，这位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宋尚杰。一般人来听到他作为布道家的这个名号的时候，第一个联想就是他一定是对那些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些慕道友去传福音啊。的确如此，他很多的布道的那个聚会都是针对这些福音朋友或者是一些慕道友的。但是在他的布道的生涯之中，不止一次的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教会里面像一群已经是基督徒了，已经是在教会里面聚会很长时间了，甚至是牧师和传道人，他对他们去讲道的时候，他却惊讶地发现这群人竟然都没有重生，竟然他们都不认识圣灵的作为。这是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那最近我在读另外一本书啊，这本书是在讲到中国教会的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者叫王明道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又40年》。那王明道在这本书里面记载了那个时代，就是大概在50-60年前，教会受到重大逼迫的时候，一些原先在教会中间很活跃的人就显出了他们的真面目啊。 那有一位呢，就是在当时的基督徒学生团契里面是负责灵修的人啊。后来呢，竟然他们发现说这个人是政府派来的卧底，那很多人就觉得不可理解了，说哎，这么多年我跟他一起聚会，而且他竟然在聚会里面是负责灵修的，这么重要的服事，他竟然那么好的可以伪装自己，可以让人觉得他很敬虔、很属灵、很爱主。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在教会里面，在信仰群体里面会不会发生？会发生。当然我们知道这种伪装来骗取信任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以为自己已经有永生了，你以为自己已经有资格上天堂了，但是你里面的生命却没有改变，最后当你到了天堂的门口见到耶稣的时候，你发现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耶稣也是有这样一个警告，他说有一天有一些人会到耶稣面前来说，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可是你却明明的，耶稣却明明的跟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弟兄姐妹，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的。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你为他祷告，你说主啊，求你跟他同行，求你让他在他的平时的生活里面依靠你，你觉得这样的祷告有意义吗？他首要需要的不是这样的祷告，他需要的是你迫切地为他呼求，求神让他能够悔改在神面前。那这样的基督徒，你怎么期待他能够在主里面和你同心合一的服侍，同心合一的祷告呢？因为你跟他里面有完全不同的生命，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信和不信的，他是没有办法同父一恶的。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一大半人都是没有重生，而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因为我们都来聚会，我们都来服侍，我们有各种各样教会的活动，我们都已经得救上天堂了，我们没有办法期待这样的教会可以复兴，因为年复一年的这个教会会有人来人往，会熙熙攘攘的一堆一堆的人出现，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持续的生命的见证，更没有办法看见这样的教会在世人面前可以去做见证。这样的教会需要的不是复兴，这样的教会仍然需要的是悔改，真正经历在圣灵里面的重生。当然重生不一定啊，我们知道有些人的重生的经历是有戏剧性的转变，但是大多数人可能重生不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而是圣灵在人生命中间的奥秘的工作。我刚刚已经讲过，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生命的本质不再一样，我们换了一种全新的生命。那可能弟兄姐妹就会问这个问题了，那这重生到底怎么去了解我是不是重生了呢？我很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重生？那重生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呢？那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三个点啊，这不是我自己的意见，这是整卷新约圣经，无论是在保罗的书信，在约翰的书信，在使徒的这些教导里面，以及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我们共同所看见的有三个，一个重生的生命，一个有天国的生命，有天上的生命，它的三个重要的特点，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去衡量。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一个重生的人，他对罪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他对罪是恨恶的，以至于在他的信仰生活中，认罪悔改是家常便饭。也就是他常常在他的生命中间去为到自己的罪，即使是那么一点点的罪，他都要在上帝面前去认。追求圣洁生活是发自他生命的一种本性。好，约翰一书一章啊，有两节经文啊，一章八节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一章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面。这两个地方在讲到犯罪的时候，他都不是用的过去式。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是约翰对着一群基督徒所写的书信，那你想说这群基督徒应该很多人都经历过重生吧，但是约翰却告诉他们说，犯罪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过去式，不是我们在信主那一刻我认了我过去所有的这些罪我就不会再犯罪了，犯罪这件事情是在你今天的生活里面随时随刻都可能发生的，我们在今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罪，因为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一直在找机会，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试探我们，诱惑我们，让我们犯罪去跟随他。所以我们一生之久，我们要靠着圣灵去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但是有人可能听我这么说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既然是我这一辈子都没办法摆脱罪，那我就任由罪这样去就在我生命中间吧，反正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是完全无罪的，何必这样辛辛苦苦的好像跟自己过不去，我干嘛要这么一直认罪一直认罪呢，好像让我这个人生充满了负面。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我们会弱化对罪的认识，我们会想说，哎呀，那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瑕疵，那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不完全，干嘛要把它扯得那么大呢，好像犯了罪了，好像我要悔改了，没有必要那么严肃吧，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吧。这是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就是我们试图用表面的敬虔甚至我们的教会的这种服事的活动来掩盖我们生命中间掩藏的罪。你看我已经上帝我已经这么热心的服事你了，我已经这么敬虔了，哎呀，那个事情你就当作没看见吧。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三种想法都是撒旦的谎言。他让我们把罪认为是一种合理的，认为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现实，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在生命中间一直靠着主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当如果一个人在生命中间始终容忍罪在那里存在的时候，你要好好想想你是不是真正经历过重生。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一个健康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它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它绝对是排斥罪的。当他生命中间出现任何一点罪，一点谎言，一点败坏，一点污秽的时候，他都恨不得立刻把它除掉，他绝对不会允许罪在他生命中间存在一刻。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身体生病的时候，我们都有个盼望，我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休息也好，喝水也好，吃药也好，看医生也好，我总是希望我的病能够赶快好。今天基督徒对罪也应该有同样的态度，当罪在你生命中间出现的时候，赶紧去悔改。如果你觉得罪在你生命中间出现的时候你觉得无所谓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认真的考虑一下，你们是不是真正的重生。第二，一个重生的人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爱慕神的话语。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处经文常常被误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才生的婴孩爱慕奶。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又说才生的婴孩嘛，那当然是指到初信的基督徒啊，因为只有他们才需要灵奶。其实彼得在这里只是用了一个比喻，他形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里面是新生命的人，他里面对上帝的话语有一种渴慕，就好像是刚生下来的婴孩要奶吃的那样的一种渴慕，那样的一种迫切，那样的一种急切，渴慕神的话语。这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想说，那我天天读圣经，这算不算渴慕神的话语？那我们要看看你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可以照本宣科的读啊，我完成今天的读经的任务，哎，我反正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就是要读经祷告嘛，那我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就好了。 如果你有口无心的这样去读圣经，其实是完全没有功效的。因为读圣经不是你的口，甚至不是你的头脑在读，而是你的心在读。上帝的话语是不是真的进到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成为你生命改变的一个契机？也有人把经文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叫咒语啊，他认为读了经文之后就会产生某种魔法的力量，可以让我的生活很平顺很平安。那我也求神怜悯这样的人啊。我们把圣经变成了一种迷信啊。还有一种人读圣经是为了获取知识啊，我读了圣经之后我就明白圣经在说什么，我就可以跟别人去讲。这也完全错误，因为我们读圣经读上帝的话语是因为这些话语最终要道成肉身，也就是这个上帝的话语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改变你的生命，这是我们最终要看到的那个果效。假如一个人数年数十年在有条件可以读圣经的情况之下，我说有条件，因为我知道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想要读圣经，但是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啊。可是今天在我们北美的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是有条件来读神的话语的。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可以读到神的话语，但是却看不到他对上帝话语的这样的一种渴慕，看不到他愿意立志遵行上帝的话语，改变他自己的生命。那这样的人他需要去思考一下，他是不是真正经历了重生。那第三点，一个重生的人必定会持续经历圣灵的工作啊，可能弟兄姐妹讲到圣灵的工作就会想到圣灵的充满，就会讲到说方言，就会讲到各种各样神奇的事情。其实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充满都不一定是那种你看似非常奇怪的事情。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充满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借着上帝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胜过罪，胜过试探，胜过挑战，胜过世界。我们里面要有这样一种圣灵的能力充满在我们里面，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某个人的感觉。我们很多人常常会在那里讲说，哎呀，我感觉到好像圣灵特别的感动我。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你需要去分辨，不仅仅是这种感觉。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我心里面有平安就好了。我们误认为说，只要心里面没有责备，我心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圣灵在我心里面工作。这其实是也是误解了圣经啊。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更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好，我们只把这一段经文抽出来，我们认为说只要我们达到一种内心的一种没有不受责备的状态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想做我们任何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欲望和意念我们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做，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责备我们。但是呢，我们要看这两节经文的上下文。当我们看到上下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内心的一种平安，内心的安稳，或者我们说圣灵给我们的内在的一种安息的里面呢，它是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我们要持定对上帝儿子的信靠，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在所有的这些前提之下，当你内心享受真正的平安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的心不责备我，圣灵在我里面赐给我一个安稳，让我知道我所行的，我所做的，我所思的是蒙神所喜悦的。否则的话，当你只是去寻求内心的一种所谓的平安的时候，你会陷在一种自欺的光景。因为圣经也讲到说，人的良心是可以好像如同被烙铁烙惯了一样，完全没有知觉的。你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罪的行为全部的合理化，然后谋求一个内心不内疚，谋求一个所谓的平安，这样的光景也是很可怕的。那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今天来认识。我再次说啊，圣灵的工作不是一个好像一定是一种很奇异的经验，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去认识圣灵的工作。如果你觉得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工作，有一种可能性是你过去并没有很认真的 对待关于圣灵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虽然常常将圣灵挂在嘴边，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相信圣灵会真的对我们说话，圣灵会真的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做事。我们需要为我们这样的一种无知而悔改。但是如果今天你已经知道了关于圣灵的真理，你已经知道了圣灵会在我们生命中间做事，你却从来没有经历过他的作为，或者说你似乎在生命中间好像经历过，好像没有经历过，那我劝你能够好好的思想一下，你是不是生命中间没有经历过重生，以至于生命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你的生命中间并没有显现出来。怎么样重生呢？啊，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有的人说，这个水是代表上帝的道。那我更接受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水是代表借着水的悔改的洗礼。因为后面在讲到耶稣在讲到见证的时候说：“你们不接受我们的见证。”这个我们是指谁？我们是指到他和施洗约翰。当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他告诉你这个重生首先要悔改，其次是圣灵自己在你生命中间的工作。那这里有一个见证啊，是一位神的老仆人，他在上个月刚刚的去世啊。那他年轻的时候去，他自己也应该是基督徒，是一个基督徒的世家啊。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很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啊。那大约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十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参加了北京的一个基督徒学生的灵修会啊，算是一个灵修的，可能是一个退休会啊。没想到第一天呢，就遇到了很大的难处。为什么呢？虽然他和周围的人都不太认识，但是大家见面的时候，就有旁边有的弟兄过来问他说：“哎，弟兄啊，你重生了没有啊？”他说：“什么？重生？”他说他是自生下来，他第一次听到有重生这两个字，于是他就问他说：“什么叫重生啊？我们家可是信主了三代基督徒，我从我奶奶那一辈就是基督徒了。”但是没想到对方呢不依不饶，说：“那不行啊，你奶奶信不代表你信啊，你到底重生了没有啊？”然后他就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也不敢说。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又来一个人又来问他说：“哎，你重生了没有啊？”这样一来二去的问呢，就给他给问给愣住了。因为他认为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又热心的参加教会的聚会，热心的参加各种各样的服事，怎么还有重生不重生这回事呢？这位老仆人说，他当时心里面确实是不清楚，也不明白重生是怎么回事啊。恰巧呢，第二天在这个聚会里面的那个带领聚会负责聚会的那个牧者呢，就带领大家一起查经。那他们查考的是创世纪第三十二章，在那里讲到什么故事呢？就是雅各啊，在皮鲁伊勒和上帝的使者摔跤的故事啊。我们大家可能大家读过那个故事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雅各跟神的使者摔跤的时候，他可能当时并没有知道那是神的使者，然后摔到最后的时候，他拼尽全力，可是当神的使者最后走之前呢，就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结果他的大腿窝啊摸了一下，然后他的腿就瘸了。然后雅各在那一刻突然间认出来这是上帝的使者，所以他就抓住这个使者说：“你不给我祝福，你就不能离开。”所以当这位牧者在这个聚会里面他分享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啊，就给这个老仆人，他心里面有一个意念就进在他心里面，他说：“神啊，我相信你是一位真神，我也承认我有罪，我也承认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过去也认过罪，也悔改过，为什么我就不知道重生的经历呢？我自认为自己是个很好的基督徒，还可以为主做盐做光，怎么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重生了还是没有重生呢？”他说：“我不要再这样做基督徒了，我今天晚上我一定要遇见你，我如果不遇见你，我就不放你走。”所以那天晚上 六点钟的时候他就上了那个聚会的二楼啊，楼上当时聚会都散了，大家都走了，他一个人在黑暗中间在那个二楼的地上，然后他跪在地上祷告。那个地是当时我们想中国以前那种地都是非常简陋的那种洋灰地啊，跪在地上的时候就好像跪在冰上面的，那是冬天啊，天气非常的寒冷。他就在那里向上帝祷告，在黑暗中向神呼求说，神啊，我今天一定要求重生啊，因为大家都重生了，我怎么就不知道重生呢？他就在上帝面前祷告啊祷告啊祷告，祷告了多长时间呢？祷告了四个小时啊。终于他在祷告中间，他们圣灵大大的光照，他在上帝面前不断的认罪，因为他发现说，我生命中间还有那么多的罪，我都隐藏在那里，我没有认。我过去认为我是这么好的基督徒，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参与那么多的事情，可是我在生命中间还隐藏了那么多的罪。他不断的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痛哭流涕。他说，神啊，我真的是坏啊，照我这个样子下地狱去肯定是就该如此了，我的本性真是坏啊，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在神面前不断的哭泣，不断的祈求上帝的赦免。就在那一刻，他突然之间感到从天上下来的一个真正的平安在他的心里面，他感受到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完全的和好，而且他感受到一种能力开始降在他的身上。那一刻他忘记了自己，甚至忘记了自己已经待在什么地方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向上帝祷告说，他说，上帝啊，我感谢你，今天我遇见了你，经历了你，我知道我重生了。当他从地上站起来的那一刻，他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全身都非常的轻松，以至于他从二楼下楼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几步就下去了，就好像这样冲着下去了，然后脚也没有受伤，好像从楼梯上飞了下去。然后当他开了门到外面的时候，他发现路边那个电线杆子都跟以前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当一个人真实的经历重生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一切都不一样。所以这位老仆人的见证激励了他一生来跟随神，侍奉神，直到他生命最后的一刻。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耶稣的话，说你们必须重生，不是我说的，是耶稣说的，你们必须重生。可能我们大家不会有和这个神的仆人一样的经历啊，这样神奇的经历可能不见得有。圣灵让我们明白重生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权和他莫大的智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经历重生。我刚刚讲过重生的三个标志：恨无罪，爱慕上帝的话语，而且立志的遵行。第三个是要经历上帝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所以求神要帮助我们在他面前来省察自己。如果你做基督徒已经很多年，还不清楚自己是否重生，现在就求上帝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彻底的认罪悔改在他面前。如果你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了，但是多年的信仰生活让你变得不冷不热，求主在此时再一次借着他的圣灵引导你悔改，眺望你内心向着上帝的火。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真理是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也听得懂，但是主，我们是否真正经历过生命被你圣灵的大能所改变，以至于我们真的认识自己今天的光景， 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悔改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常常活在黑暗之中，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内心隐藏着自己的很多的罪，我们不愿意带到你的光中。主，就求你今天借着这个信息，也借着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中间做更新的工作。你再来借着你的话语来问我们，你重生了吗？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你话语，能够明白我们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里面真的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真的是有永生。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未来这一周里面，若是我们有时间，我们愿意分别出来，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让神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从天上来的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